Hello， 欢迎收听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我是刘轩。今天是我们的心情 Studio Day。那与我在现场的是 Kira。Hello, Kira。
Hi, 大家好。
So, 我们最近呢，我想电视机只要开的话呢，八成都是在看奥运，对吧？
没错。
中华队加油。
哦，真的是加油，真的是好几场都看到自己心脏快跳出来了。
哦，对。当然我相信呢，大家都有看到，如果没有现场看到的话，也是这后来的 playback 上面也有看到郭幸淳。他成功获得金牌，然后后来再去挑战世界纪录。当然世界纪录他没有挑战成功，但是他成功获得金牌的那一刻，哇，那个时候我们全家在看，我女儿是整个跳起来，你知道，一个十一岁的一个小女生，你知道，跳起来，然后在那边一直不断的狂拍手。我心里面我在看她，我说，哇，你有了一个新的最崇拜的人。
哇，
对，所以是为什么我们那么爱看这些体育比赛啊，这种各种的运动员，是我们非常可以想象我们自己在这里面。而当他们表现的好，无论他们表现好或其实不好，他都可以教我们很多有关我们自己、有关面对压力，尤其我觉得有关面对压力。
哦，对啊，我自己在看桌球的时候我就有非常大的感慨，因为其实桌球的速度非常的快，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的朋友说，第一个我觉得他们动态视觉真的太强大，那个球飞这么快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一球该不该打、然后另外一个点是，我会觉得你其实在这么快速的球的来回来回回之间，有时候你的比数如果是落后的话，像是林昀儒那一场，就算是比数落后、可是你还是要调整自己，因为你不可以立刻气馁嘛，你还是要调整自己，然后再把球好好的击回去。那种高度的专注度是我觉得我在看奥林匹克的时候自己觉得非常大的感慨，就是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这种东西。
你知道奥林匹克它不是有一个拉丁文的一个口号嘛 slogan？
对，但是我从来不知道那个要怎么念呢。
我也不太清楚，就是
OK，
应该叫 Citius Altius Fortius。
OK，
意思就是更快、更高、更强。听说他们现在最近又加了一个字，因为过去 COVID 的关系啊，这些等等，所以他们就加了一个叫做 communitaire。那这个就跟英文的 community 一样，意思是大家一起 together
同心的那种感觉。
对。但我一直觉得它里面应该要加一个有关我们的意志力，因为我们一再而再的，当我们为什么那么爱看这些比赛，就是因为我们看到的就是在那关键时刻的意志力，不觉得吗？
确实是这样，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意志力的话，好难想象你在，尤其是如果今天没有 COVID 的话，其实那个场上都会是坐满了人，一边你要去听大家都在看着你啊，然后那个相机咔咔咔咔一直拍你的声音，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我刚才突然想到，就是有时候对手其实会用一些吼叫声来 distract， 就是会让你就是分心。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对声音非常敏感的人，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如果我在那个现场的话，我应该崩溃吧，就想说你不要再叫了。
Right，
对，但你没有办法，那个不违规啊。
那个不违规。 对，我们就看到现场哦，在看就是说不同的体育项目、他们会允许、选手在那一刻他们可以来做一些事情来给他们自己打气。
Yes，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是多么的重要，在一个比赛当输赢就是在那一刻甚至一念之间，你如何可以让自己能够稳定，能够进入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当你面对到的可能是你这一辈子会面对的最高压的状态，我们讲到奥林匹克赛事。
对、
那这时候你要怎么样不会失态，而我们其实还蛮常会看到有些选手失态的，对不对？我不晓得你自己有没有过这种在高压状态之中会失态的经验。
如果说比赛的话确实是有过，就是在我还蛮小的时候，那时候应该是国小吧。
啊，不是桌球吧？
不是不是，我对于球类运动除了篮球以外我都非常的不擅长。对，其实是英语演讲比赛，因为我从幼稚园就是那种毕业致辞代表，所以其实上台对我来说不算是一个非常陌生的经验，然后因为小时候英文也算不错，那时候被派去英语演讲比赛。那事前其实我都有准备，可是那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情还蛮干扰我自己的，就是我一到现场的时候我就发现 很多参赛的小朋友他们有自备道具，人家帮你做好很精美的道具，或者是他们有一些很夸张的手势，可是我没有，我就是很标准的把我的演讲好好讲出来，然后有一些抑扬顿挫。那时候我一看到我就觉得超紧张，我就觉得自己是一个 underprepared、然后所以我就上去的时候我就一开始就讲很顺，但后来到中间的时候我就突然 blank、就忘词了、所以那一次就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做你想要抓着一个浮木，但是你抓不到任何东西。 You're not helping yourself， 就是我的身体跟我大脑没有在帮助我度过那个很尴尬的时间、对，那一次就是我的高压失态。轩哥你有过吗？
我 也有过，其实 还蛮常会有的啦。
Really？
对对对，那我现在想到的、这我曾经有过一次，真的是这个英文叫做 choke，真的就你好像被勒住了那样子那种感觉，你突然一下子你没有办法像你平常的、的那种水准来表现、就是当我在美国考驾照的时候，你知道美国考驾照其实不难考，你就是在一个一般的一个街上，他就叫你做一些左转右转啊，然后你知道就平行停车啊这些等等的、那不晓得为什么就是那天在那个考官就让我非常紧张，他还会一直跟我讲说，哎，你现在有没有看到这个100尺外啊，现在这另外一个车现在正在出来啊，然后这边呢你要小心，这里请注意这边这个这个那个那个。他还讲到好多东西，随时好像都在指点我，他比我那个时候在那个 driving school， 在学开车的时候那身边的教练还要啰嗦，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整个就乱掉了。结果呢就明明是一个很简单的就是要左转一个地方，我要去等那个旁边的一个车，然后同时我要看说是从左边巷子里面有没有出来车，我竟然我就没有去看，因为他一直叫我去注意一些其他的东西。他就突然就说是，哎，喂 ，be careful！ 我当然我一下子我就刹住啊，就在那个十字路口那边就刹住。那当然那次考驾照就当然没有过。后来我就觉得很丢脸，知道，因为身边的同学他们都是轻轻松松的都会过了，我竟然考驾照这些第一次就没有过这样、但后来我就在想说为什么会这样，那我就发现可能在那个时候我虽然平常都已经练得很熟了，但因为我必须要去注意一些我平常没有去注意的东西，所以反而会让我分心。
我觉得当下那个主考官嘛，就坐在你旁边那个，是不是就是因为他讲的太多，就他给了你太多的资讯，然后在那个时候你要做非常多的 processing， 就其实你如果按照你原本的那个练习你就可以做得很好，可是那个时候他突然啪丢了一堆东西到你的大脑里面，然后那时候就想说、我现在是怎么回事。
对，其实同样的一种状况、也会发生在运动员身上、因为心理学家曾经做过研究，他们叫足球的新手，他们在练习的时候呢就注意到他们的脚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踢球，然后他们同时呢也叫一些老手，同样的也是注意到他们的脚是哪一边或者哪一个侧面，当他们在踢的时候啊会碰到球。然后他们发现什么呢？他们发现对于刚开始学的新手来说，去注意你的脚会帮助他们的球可以踢得更准，但是对于老手来说，他们反而会变得更不准，而且速度会变得慢得很。那为什么呢？那心理学家就说，这是因为对一个老手来说，大部分他们在场内他们在运球的时候，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说已经全部都自动化了，他们不需要再去特别去注意到它。那这时候当你叫他再去注意的时候，反而会耗掉他应该要用来好好打球的一个脑力资源。对，这个就让我想到，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关注到这件事哦，就是美国的女子体操队他们的最优秀的选手，大家说他是一个，对， Simone Biles Greatest of all time， 说是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厉害的一个体操选手，他竟然在团体比赛的时候就退出了。退出的原因议论纷纷、有一些人会说因为他要保护自己，有一些人说他这样子做非常自私。撇除这个里面的争议不讲，也有很多自己有在练体操的朋友，他们就会讲到说在体操界有这么一个现象叫做 twisties， right, twisties 就是翻转再加上扭曲，就有点拧来拧去的这个意思。那我们就想象一个体操选手在半空中这样拧来拧去的状态，通常是非常优雅的。但体操选手来讲到说，当你有这个 twisties 的时候，你是太过度专注在你的动作，以至于 你实际忘记了自己真的在哪里。而这时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因为当你落地未必会落在你的脚上，你搞不好是落在你的背上。
哇哦、OK。
那大家要知道，其实体操到了比较高端的一个境界，它是具有高风险度的，所以很可能 Simone Biles 他在那个当下，他知道他自己脑袋里面的状态，那个 twisties 已经太严重了，而他继续如果比赛下去的话，说不定会造成他自己一个非常严重的伤害。
嗯，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啊，就我们的讲到，在这个紧要关头，我们怎么样可以专注在我们该专注的东西上，而不去过度专注在我们不应该去专注的东西上。
对，其实如果说 Simone Biles 在他状态很差，当然我 of course we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就是 exactly 在他的心智里面那时候发生什么事，可是如果他那时候是布满了非常多可能过去大家对他的批评或者是攻击，对，但是我这种东西真的在那个时间点扰乱了你整个可能你原本很专注的状态的话，到底该怎么面对，其实我觉得是一件蛮难的事情。
所以我们可能说，虽然我们在冬奥看到全场好像没有了那些观众，但同时他们会面对到的是一个网络无远佛界的舆论跟批评。
嗯，
啊，那对于一个选手来讲，所有的这些他会不会在那个当下会跑到你的脑袋里面。那不要讲说选手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面对到一个关键时刻会有一些不好的声音出现，那这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面对跟处理呢？啊，那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正向心理学家，但我必须说我其实并不觉得正向思考在这个时候会有什么用处，而且、
哦、
对，而且它说不定还会害到你。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哦，你去想象啊，今天如果你是一个选手，你已经落后了好几分，
嗯，
那你还可以跟自己讲说没有关系，事情会更好的啊，我是会赢的，你有办法可以对说出这么有一点睁眼说瞎话的这种事情吗？对不对？尤其当你面对到的对手是世界最厉害的人的时候，那在这时候过度正向反而让你没有办法去面对你现实的状态。所以之前我看过一个美国的运动心理学家 Dr. Eddie O'Connor， 他就说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大脑并不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大脑是要为了要让我们可以存活下来的，所以他会做很多事情帮助我们能够存活，但在一个紧要关头的比赛之下，他可能为了要保护你，所以他会叫你说你要去注意这个，你要去注意那个，他反而变成了有点像是我在考驾照的时候的那个考官，你知道，过度紧张想要保护你，反而叫你去注意了你平常没有在注意的事情，而这时候你就失态了。所以你不能够跟一个这样子的选手说 just relax，
yeah that's true，
或者 think positive，right？ 你就往好处想。天哪，我们没有办法办到这一点，是因为你会像现在这样，完全就是因为你非常的在意你正在做的事情。
嗯，我觉得这件事情蛮呼应到我那时候小学在参加比赛的时候，我突然好像有点 click 理解到这件事情，因为那时候我也是注意到了别人有道具我没有，然后别人有什么我没有，这个时候我的大脑就出现了非常多的声音。
Your mind is not your friend。
Yes，
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反而会需要花很多的力气来让你的脑袋可以稍微安静一点。
没错，
这也就是很多运动员在这种紧要关头的时候他们最 struggle 的一件事，最挣扎的一件事，就是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的脑袋能够安静下来。那尤其在例如像桌球啊、羽球啊这些需要瞬间做非常快速的反应的时候，这时候你需要心无旁骛，你需要进入所谓的心流才能够有一个最好的表现。
没错，
那这时候如果你脑袋里面一直会出现一些字，像什么不妙了，我要输了啊，或者说不行我一定要赢，我说我为什么这么失态，为什么上一个球打得这么烂，甚至说没有关系你一定可以的任何这些感觉这时候反而会造成你一个混淆的状态。好，那这个呢，心理学家其实是有一个专门的词就叫做认知混淆，英文是 cognitive fusion。它的意思呢，就是在这个当下你脑袋里面所想的话跟你当下正在体验的事情完全结合在一起。
OK，
我们去想象，就是当你脑袋里面的旁白完全已经取代了任何你脑袋里面所想的事情，以至于你本来应该要很安静的冷静的去处理一件事，这个时候充满了杂音，而这些杂音你又听取了他们所讲的话，小心这个，注意那个啊，你不能输，那这时候会让我们更容易失态。
OK， 其实好妙，刚才听你刚才讲的，你的认知跟你的现实是算是在同一条线上。我刚才以为这听起来就像是什么你的心想什么你的手就会跟着去做，感觉是一个非常好的 flow， 但殊不知它其实是在讲说，其实你已经把你的大脑误认为是这个现实，所以才叫做认知混淆。
对，而且呢也并不是硬说我们心是怎么想然后我们的身体就会跟，不是哦。因为你就想骑脚踏车好了，我们大概都不太记得我们学会骑脚踏车的那一刻，但学会了之后我们就会了吧。但这时候呢，如果有一个人，如果脑袋里面一直有个声音说，注意你的脚正在你的踏板上面怎么样在动啊，注意你的腿跟你的手的协调，天哪，我们搞不好我们会摔倒。所以有很多东西它反而你要把它移出心外，它要进入到这个我们叫做 procedural memory。
So basically 在 procedural memory 的时候，你不太需要有意识的去注意这些东西。
对，你不需要特别去意识，有意识的去注意这些东西，就像是刚才我讲到的那些足球的选手一样。一个新手必须要常常去想说是我的身体该怎么动，但一个选手已经把它完全内化，他根本不用去想，去想反而会糟了。于是这些运动心理学家他们也知道，运动员，其实不要讲说运动员，其实任何人都是在一些最高最 high stake， 例如像是你在奥林匹克的赛事上，这可能是你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一场比赛。他的风险或者他输赢的代价越高，人越容易进入到所谓的认知混淆。
OK，
这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叫自己不要去想那么多，也不太可能，我们反而需要去学会另外一种技巧，就叫做认知脱钩。就是 cognitive unfusion， 怎么样去 unfuse 这两个东西，不要让这两个东西可以融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你平常已经会的以及你脑袋里面的这些声音。
就是比如说把那些脑袋的杂音整个取消掉，就是 OK， 我不需要这些杂音。
你没有办法完全取消掉，
OK，
但是你有一种方法可以让自己建立一点距离感。我给一个例子，这也是这位运动心理学家 Dr. Eddie O'Connor 他所教的。他说你先去想任何一个你平常跟自己是说的批判的话，例如 I'm not good enough， right， 我不够好。
OK， 这还蛮常出现，就是对，就是不够好。
I'm not good enough、right，
对，
好，这句话我不够好。这时候你可以先静观一下，当你跟自己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你身体里面会是什么样的反应，什么样的感觉。那在接下来你稍微改变一下这一句话你跟自己说的方式，你现在前面加上我现在正在想的是 I'm not good enough， 我现在正在想的是我自己不够好、right？ 好，这个时候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你先记住这个感觉。我们再加上我发现自己现在正在想的是我不够好，我发现我自己现在正在有这么一个念头，正在想的是我自己不够好。你会发现这句话越长你越有一个距离感。在这个前面你去堆积的这些话，它正在为你建立起有点像是你自己正在旁观你自己有这样子的感觉。于是它就可以让你跟你的感觉能够有机会稍微脱钩一点。
如果说在极度紧张，或是就是你那时候可能脑内正在经历一些风暴，可是你现在其实需要高度的专注的时候，在这样的方式是可以让你有机会脱离那个风暴的核心，因为你一直慢慢的把自己跟那个暴风圈的核心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如果你现在真的很焦虑，你感受到很焦虑，那你如果跟自己说我现在很焦虑，你当然你现在就是这样子的感觉。但如果你跟你自己讲我现在正有一种焦虑的感觉，或者说我发现我自己正在进入一种焦虑的状态，这个的感觉就不太一样了，它有比较多的一个距离让你更能够控制这个感觉。 其实这就是认知脱钩它背后的道理。
嗯哼
哼，那这些技巧呢，我觉得也可以帮助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嗯，对，其实我觉得当我们在比如说陪伴一个比赛选手啊，或者是你的朋友可能正在英文说的 in their heads、
嗯、
就是他顿在自己的脑袋的想法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多说一些什么啊都有点困难。比如说我们不太能够跟别人说加油，因为他已经很努力了，或者是说我们不太能够跟他们说放轻松就好，不要想那么多，这些话都已经证实是没有用的。那这时候其实可以试着去用认知脱钩的方式，然后试着帮他们靠自己的力量慢慢的把自己跟暴风圈的核心越离越远，我觉得这样就足够了。
嗯，如果你身边有一个很焦虑的朋友，他面对一个很高压的一个状态，你在陪伴他的时候，首先要了解他们也正在承受非常大的痛苦，因为这件事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所以就不要去跟他们讲说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或者说没关系，你这次你没有赢的话你还有下一次。
嗯哼
哼，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一次在面前的就是最重要的，所以在陪伴他们的时候、嗯、我们要先了解他们的挣扎。 But anyway, 不要 invalidate,、don't invalidate, 不要让他们感觉好像他们所感受到的东西是不应该被感受到的。
嗯，
不要跟他们讲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啊，这不用紧张啦。这种话其实无助于事的。
嗯嗯，不知道轩哥有没有看过有一部电影，然后它是书籍改编的，叫做《深夜加油站遇见苏格拉底》。
哦，sounds interesting,
然后他其实是在讲一个体操选手，好像也是美国体操选手，就是他的生平去改编的。
嗯哼，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这个选手，他到电影的最后，他是做那个挂环，体操挂环，这、嗯、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他那时候就问自己三个问句，第一个问句是 Where are you here? 就是你在哪里，就是在这里。然后 What time is it now? 就是现在。Who are you this moment? 就是这个当下。或许这就是在最后一个运动选手能够是一个在非常高风险或是非常关键的时刻、
嗯、哼，
也许在这个时候这三句 mantra 也会是一个蛮好的帮助、嗯、
啊，这真是很棒的一个提醒，提醒我们是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付出。
嗯，
那在这一刻回到我是谁。
嗯，对，就是我觉得这三句话那时候让我自己看到就有泪盈眶，就是因为我觉得它第一个让人觉得很安心，第二个就是其实你拥有的，不管你前面你练了多少什么很华丽的技巧啊，或者是说你眼前的对手是弱是强，其实都不重要，你拥有的就只有这个 moment, 就是现在这一刻，然后这个 moment 你就是专注在这边就好。然后包括像是网络上有人有写过庄智渊讲过一句话，那当然我不太确定他在哪一次的采访里面说过这句话，但是这句话我觉得是这一次奥林匹克目前我最喜欢的一段话，是说其实外人不会了解赢一场比赛和输一场比赛所获得的其实是一样的东西。结果我觉得这个高度是非常的高的、嗯、就是不管是赢或者是输，其实在这个当下它就是一球就是一球，那这一球他在学到了一些东西，
对
他来说就是非常的纯粹。
对、嗯、如果我们可以保有这样子的态度来面对我们人生的每一场比赛的话，那我绝对相信你只会越来越好，只会越来越有收获，赢或输，就我们每个人就是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在成长，而绝对外人不会了解，我们就是在我们内心里面一直在追求这个更快更高更强更 tough。
嗯，
我们都在追求这个 citius altius fortius,
最后
还有
community
哦，对 对, 对，还有 community。 yes、
yeah.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希望我们今天所跟大家讲的这些技巧啊，这些概念，可以对下一次当你面对到一个很高压的状态的时候，可以有所帮助。
就虽然说这都是关于运动赛事，但是我觉得其实运动赛事就像轩哥刚才讲，他在讲的其实就是你的 mental toughness, 你的心智的韧性，你的韧度。所以说今天听到这个认知脱钩的方式，也希望对大家是有非常有帮助的。
Yeah,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跟 Kira 我们要回去继续看转播了。
Yay, go
Take
中华队
Yes, take care till next time
OK, bye
Bye bye, 下集再见希望今天节目内容有让正在收听的你获得一些灵感一些把人生过得更美好的灵感如果你喜欢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欢迎在各个收听平台按下订阅如果你是在 Apple Podcast 收听的话也请帮我留下五星评分告诉我为什么你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把节目推荐给你身边需要的亲朋好友们假如你想接收到更多过好人生的心理学资讯欢迎追踪我的 FB 跟 IG 连结都在节目资讯栏中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我们下次见咯拜拜